2009年3到8月，进口面板涨幅超过 30%， 大陆彩电企业不但没有利润可赚，甚至不得不亏损生产。不掌握上游，永远要仰人鼻息，存不得继续依赖的幻想。李东生说，2009年4月15日，国务院公布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，开宗明义将电子信息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、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，并第一次将新型显示器件列入国家政策支持范围，以面板生产为重点，完善新型显示产业体系，充分利用全球产业资源，重点加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，努力在新型显示面板生产、整机模组一体化设计、玻璃基板制造等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。2009年11月，华星项目签约启动。2010年1月，生逢其时，承担重要使命的 TCL 正式开工建设华星光电。从终端产品到液晶面板， TCL 进入了半导体显示这一高科技产业。这一核心基础技术产业领域特点是投资大、周期长、资产重，对企业整体竞争力的要求很高，和 TCL 之前的产业有很大不同。 TCL 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？李东生的战略判断来自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当时显示技术的门槛已相对降低，显示技术从日本扩散到韩国、台湾地区，中国大陆企业也已开始进入显示产业领域。虽然中国大陆显示企业的崛起经历过几番波折，如京东方在经营从韩国现代收购的 3.5 代线的过程中遭遇过挫折，上广电、昆山龙腾光电面板产线项目没有成功，但大陆毕竟已经建设了京东方、上广电、昆山龙腾光电三条液晶面板五代线，京东方还在建六代线，并筹建 8.5 代线。可以说，大陆企业尝试建设显示产线的道路已经趟出来了。第二，深圳巨龙计划搁浅后， TCL 在2007年建设了自己的液晶模组工厂，组建了30多人的经营团队，已具有一定的基础。从工序来说，模组技术工艺是从 OLB 开始，通过驱动线路与液晶面板连接。虽然面板是外购的，但在做模组的高精密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液晶面板的能力。第三，TCL 拥有产业链垂直整合的优势。在2010年前， TCL 的业务集中在彩电、手机、家电、音响等智能终端产品领域，其中彩电是核心业务。2010年 TCL 彩电销售1300万台，份额是中国最大的，液晶电视销量排名全球第七位，即便在无人光顾的最坏情况下，也足以消化掉一座面板工厂的产能。第四，当时国家对显示产业有明确的战略规划以及政策扶持，虽然 TCL 单独投资面板产线的资金不够，但可以争取到深圳市政府的投资，资金问题也可以解决。像京东方、天马等企业都得到了政府的资源投入。李东生说，他是在有70%把握的情况下决定进军显示产业的。风险首先是项目投资数额巨大，将 TCL 所有资源都压上去了，可谓砸锅卖铁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京东方在上市后的10年间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，总共亏损75亿元。华星投产后必须尽快突破瓶颈，提升产品良率，量产爬坡期不能太久，否则会陷入持续烧钱的困境，TCL 扛不起。 其次是技术储备不足，显示产业具有高技术门槛，而且当时整个产业都缺乏技术和管理人员，在项目建设前期走弯路，付代价在所难免。之前国内投资的上广电、昆山龙腾光电两个五代线面板项目，就是由于经营不善，持续亏损，最终不得不关闭。任何决定都是权衡的结果，李东升想清楚了，进军显示产业会有风险，但不做的话，风险会更大。不解决企业长期发展的方向问题，就是维持现状，耗下去，这个风险是我不愿意承担的。的确，华兴失败的风险我们承受不起，但我们为什么要失败呢？此战不是完全没有胜算。虽然外界有人质疑，李东升又是一场豪赌。TCL 进入液晶面板的成功率不到 50%， 也有不少老朋友对他发出善意的提醒，但李东升坚持认为，这不是赌，而是搏，是计算风险之后的拼搏。这一仗有70%胜算，只要能坚持不倒，拿下第一个工厂， TCL 有很大机会在液晶产业取得成功，而且 TCL 彩电销量就能够消化一个 8.5 代 LCD 工厂产能，市场风险是可控的。管理学家彼得·德鲁克说，战略不是研究我们未来要做什么，而是研究我们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。李东升相信，尽管投入巨大，也有风险，但不进入液晶面板产业， TCL 绝对没有未来。此后的一连串结果甚至超出了李东升的预期。华兴 T1 工厂在2012年完成爬坡后，实现了当年达产，当年盈利。随后十年间， TCL 陆续自建5条大尺寸产线，2条中小尺寸产线。2020年收购三星苏州产线，奠定了在全球显示产业的领先地位。